他五天啊，到了克罗亚，那我们就知道他当初大概也差不多五天的时间吧，一周的时间往从特罗亚往腓立比去啊，这是转眼之间呢，他已经第二次回头了。啊，到了特罗亚，他不慌不忙啊，在那边住了七天，是吧？然后呢，七天的头一天呢，那天他们在那个地方剥饼，就跌死了一个孩子，哎，结果后来又没事，又活过来。保罗讲到了。只讲到天亮啊，第二天他也不上船去睡觉，对不对？其他人上船去睡觉了，他自己要打算去步行啊，这是梦游是怎么回事的？反正他还真有本事。这个时候从20章14节啊，他在亚述与我们相会，我们接他上船，然后就开始一个城一个城过去啊。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20章16节。保罗早已定义，这个中文所说的保罗的早已定义呢，在英文里面是没有，他就说保罗已经定义啊，要越过以弗所，不要在亚细亚单言，急忙往前赶，五旬节以前要到耶路撒冷。哎，突然他就是变了个人一样的，对吧？那他们这个友好访问团呢，外邦教会友好访问团呢，还是跟着他一起走？那到底干什么呢？他就从米利都，这米利都是在以弗所南边的一个城啊。那上次这规律中讲了，说他不能再去以弗所了，这去以弗所就闹乱子，这也有道理。反正他不要在那耽搁了，就去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都找来。那为什么找呢？啊，大家也答出来了，这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就是后来亚细亚各处啊，不止七个教会，从这里至少还有特洛亚教会啊，还有好几个别的地方的教会，将来米利都也有教会。这些名字都没有在启示录里边出来啊，但是以弗所是登台教会呢，这些教会的长老可能就是出去做工的人，他们来了，哎，保罗他就开始讲话了，对不对？那我们上次说了，我们这些话呢得仔细的去查啊，因为这是这个以弗所前书啊，是在圣经里面可以说被最被忽视的一封书信啊，当然不能算是书信了，但是路加写下来就可以算是书信了，这里面有太多重要的事情啊。啊，上次我们就看了大概，那他首先讲的就是说，我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是你们知道的，啊，这是最最清楚他怎么做工。然后他就讲了在22节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今天要开始看啊。那前面他是说，不管什么事情，我从来不避讳，我都直直的跟你们讲，或是私下讲，或是在众人的家里面。我从来没有啊，我认为是神的旨意的，我不告诉你们的事情啊。尤其呢，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对犹太人、希腊人都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好了，然后他就开始有一个惊人的消息：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这个也是新的，本来就是说去叙利亚，对不对？现在要直接到耶路撒冷去，而且心甚迫切，这个心甚迫切呢，在英语里面它就是翻成心被捆绑了，啊，不知道在那里要做什么事情，只知道什么呢？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那个跌下来的小孩子不知道算不算啊？总之呢，他的一路一个城一个城一个城，他心里面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这次去啊，可能跟我们原来的打算不一样。这里边呢，有患难捆锁要等着我啊！这是圣灵在保罗的心里越来越向他显明的事情啊！所以他把这个消息一下子跟大家公布了。那你说他怎么知道的？不过他就是他已经讲了，一个城一个城，圣灵在他心里面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那。如果你体会到啊，前面有患难有捆锁等着你，然后这次去呢跟从前大不相同了，那你会做什么样的反省？你会做什么样的预备？这不是主耶稣讲的，是人家审判你的时候你不要事先分数，而是说你自由做工的日子就到此为止了，这是他的意思。哎，这边走着走着，走一圈，走两圈，走三圈，挺顺的啊。虽然挨了很多打，但是教会建立起来了，同工的团队也建立起来了，挺好。突然这个门对着保罗就要关起来了， 那这时候呀，你怎么办啊？比如说早上起来，哎，感觉到今天就要建主了，那或者我要进去关秦城监狱啊，可能一关就要关很久了。那你一个做工的人，怎么样反省自己啊？那他这个反省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反省的啊？这些话呢，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有同样的分量？几句话给我们念念好不好？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这句话你念了就先给我们分析分析好不好？
这也提到了一个特别的，从主耶稣所领受的一个职事，这个词呢就是说什么，
应该是 ministry， 应该是，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跟他有什么关系？
对对对，然后他刚才他说了，他说是向着犹太人希腊人都证明要向神悔改，信靠主耶稣，在这里他说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传福音的这样一个工作，他是至始至终就没有忘记的。
我不知道怎么解，但是保罗这个心态能够让我想起几个人来。
其实是你太太是不是？
不是我太太，哎，不是圣，肯定是圣经的话。一个就是你刚发在群里的那个犹大，他自己在老父亲
做保，
对，为他的小儿子做保，永远担罪嘛。还有个就是摩西嘛，当以色列人犯，对，当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性命为以色列人祈求。摩西就是说当时他很战兢的嘛，然后就是保罗。他们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真的是愿意，就像主耶稣说的，愿意舍掉自己的性命，来去做他们自己从神所领受的这个，主要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个地方用职事，我一般我不太会用，因为我可能就是没有什么，身上没有什么责任，或者说谁要我具体的，我会从教会里面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指示，没有这样的。至少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服侍主的人如果太自由，或者是太漫无目的，或者没有从神那里去知道你要神要让你做什么的时候，就容易涣散。就像我刚才讨论的，就是如果说你带着一个使命，或者说就像保罗他出来一样，他从开始出来，宗教会给他按手祷告，圣灵裁判让他们裁判保罗和巴拿巴，他们身上是圣灵借的教会，从他们让他们自己领受了一个职分也好，职事也好，这是一个他们所要做的使命。那这个时候，
对
他们以背性命为念，就是愿意舍弃性命，是生命也要把这件事情完成。
对，
我觉得是这个事你们应该学习。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一个人，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就讲信主的人，他不把性命看为宝贵是有原因的，是不是？他是有一些他底下所讲的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他不把性命看为宝贵。这个不把性命看为宝贵呢，还有一个意思应该是他不会觉得很可惜啊，这样就没有了，是不是？我现在做的事情这样就没有了，我这些服事，我这些在外邦传福音啊，这些轰轰烈烈的事情突然就被神关掉了。也就是说他的性命其实不真的是，尽管他把命都豁出去了，可是他在服事的时候去建立这些工作，开拓这些教会，那只是神给他的职事之一。对他来讲呢，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我有患难跟捆锁等着我呢，我就不在这个神所交托的职事上面。正好相反，我仍然是行完了我的路程。他这个行完了我的路程，不是说我被关了被抓了就停了，不是。他这时候自己知道的很清楚，而且主耶稣一开头就跟他讲了，你要在君王诸侯面前做见证。那主耶稣亲自跟你讲的话，你是绝对忘不了的。保罗到现在为止啊， 啊，做的工作虽然多，可是有一件事情真的还没发生，是什么？就是在君王诸侯面前做见证。所以你说他后来他怎么会这么股劲儿，他要上告凯撒，为什么？对不对？他要在这个罗马的这个巡抚啊、菲斯都王啊这些人面前、希律面前做他的见证，他一点都不怕，因为这是他第二个阶段，这全部在他的执事里边啊。他这个执事呢，不是说我现在知道我要干什么，而是他一直就在这个神旨意的道路上，对吧？这个叫做只要行完。而之所以性命不看为宝贵呢，因为我知道我行在主的旨意里边，我知道我现在所走的这条路程呢是神要我走的，因此你现在把我接走也好，你把我关起来也好，我心里面啊不会出现一个哎可惜呀、后悔呀、哎呀我浪费了好多时间呢、这个都不在他这个思想里面，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状况，也可以拿来跟我们自己比一比啊。他这个人是为了成就主耶稣给他领受的职事，那这个领受的职事是什么呢？最后一句话，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谁能帮我们把这个话解解？有谁是学数学的、学理科的啊？什么叫做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话怎么解？为什么这么讲？
证明人文。首先它是一个真理公理，
它是个公理，然后呢
才有可能被证明。
哦，好好，你这个很亮光，这个亮光很亮。那跟他证明有什么关系呢？
嗯，
有没有灵感啊？
没有灵感了。
你俩已经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说这是真理，这是公理啊，公理就可以被证明，对不对？但什么叫做行完了我的路程？这个从耶稣领受的执事，然后被他形容起来是这样一句话啊，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怎么讲？
他还想因为是 testify，
这更听不懂，我到现在还不懂 testify。
做证
啊，作证，
他自用自己的生命来向别人显示福音的真实嘛。
你的意思就是说啊，假如把你的意见跟这个 Elaine 的意见连在一起的话，就是说这个公理啊，这个真理需要在我这个人的身上演算一遍，是不是？
可以这样讲。
这个讲法还不错嘞。啊，就是说我的一生呢是要祷公式，我的一生要证明神的福音，而且是神什么的福音呢？是神恩惠的福音。这个是他真真正正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这样的一个职事是无论你被关被打啊，还是你在传福音，是有人跟着你，还是有人定你的罪，一点不妨碍的。这个就是他后来讲的，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对不对？那这句话呢，我是劝弟兄姐妹啊，真要把它背起来。这是对于服侍主的人来讲啊，其实你如果是一个门徒的话，这是太好的座右铭啊，一切都讲在里边了。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了我的路程。我的路程是什么呢？我的路程等于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这个职事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神恩惠的福音要在我这个人的一生演算一遍啊。所以这个就跟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就不太有关系啦。啊，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就大卫打哥利亚五颗石头他只用了一颗，那剩下四颗呢？剩下四颗也是光光滑滑的留在牧人的囊袋里面，对不对？还是上了战场，就是没用到就是了。所以这个是他对于他自己有关于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有患难捆锁等着我的他的一个自我反省啊，这个话是这样就流出来的，因为他自己是这样看的。前不久曾经跟大家讲过嘛，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啊，从前我的一个好朋友叫做 Tom Lawrence， 他太太 Diane Lawrence 现在还在 Kim 他们的教会里面，是他们支持的一个宣道士，到香港去了。Tom Lawrence 很年轻得了肺癌就要去了，他跟我讲他得肺癌的时候，我看到他跟我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反省他自己这一生，他觉得他没有什么遗憾的，他也不害怕，他也不后悔。如果这是主的意思，那就是主的意思啦。 但他重要的反省是什么？看他自己到底怎么回事，我是不是把我的一生完全献给他了，我觉得我走的路是不是 他在带我走，那无论我是病痛，我是做事做的工作有没有成绩都没有关系啊，这个叫做奉献，这个叫做把自己献在祭坛上。真的建议弟兄姐妹啊，把这句话背起来。哎，其他的弟兄姐妹对这句话有没有什么分享？二十四节是非常好的一句话。
对，刚才提到那个证明这个公理，就是这个证明的话是从一些公理，然后一步一步来证明。推论这个是正对的，
反过去
的，对，错的还是没有错的。
对，
那实际上这句话里头就是我不以性命为念，这些说起来好像是我们很是好像很伟大很牺牲，实际上不是的，是保罗了解我们生命的真实意义以后，
没错，
他所说的一个话，就像耶稣说失去生命的才要得着生命，这个生命实际上是两个，我们所看为宝贵的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肉体的生命，仅仅这一生而活的，实际上真实的生命是主要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惧怕，就一生就为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打算生活，许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害怕了。
对，
但是呢实际上神他要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眼睛就是没有想到的，如果神不给我们启示，我们不能够了解到的，是一个永恒的真实的生命，而这真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舍去这个老旧的生命。
对，
所以这就是也是十字架的一个宝贵的一个地方。
对，
那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把今生的生命看为宝贵了，
没错，一点都没错。
就像那个时候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家那边的房子卖了，然后我们要去服侍地方的房子我看上了，但是买不下来，因为我们没有钱贷不了款，这个让我非常非常大的震惊，然后我就非常的难受非常伤心，我说好不容易在美国有个家了，怎么突然这个家就要没有了，我买的房子看着也不是很贵的，就是为了服侍方便呢，是很实用的，那主为什么不给我呢？我就想不通，所以我就说，要不行，那我们就如果没有房子，那就不去了。我心里就那么想，就是很忧愁，很难受，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很难受。
那后来呢？
问立川，立川他就是也很诚实，也很那个信心很足。他刚开始说就说，也许是因为我们那边房子还在还贷嘛。然后因为两边的房子都如果都贷款的话恐怕贷不下来，如果我们这边的房子卖掉了，那我们负担轻了也许可以贷下款，贷下款就能买的房子。我问他，我说如果我们的房子卖了是不是真的就能买下的房子，他说不一定，他不知道，他不能保证。我就特别伤心特别难过，老有个念头就说那我们就不去了，要不然的话我们这边房子卖了，然后而且那边的房子很快就是
一下就没有了，
存不来的区很好，租房子也不便宜啊，然后这家就没有了，我说怎么就会这样子带我呢，就很忧愁，就有念头就说那我们就不出来了，就不去了，就心里就老有那个念头冒出来，但突然有一个念头就进来了，就说少年郭安石让变卖一切所有的跟随他，他就忧忧愁愁的离开神走了。我突然就有感动，我就说那个少年郭安他十来岁二十岁，就算他再活了一百岁，他所有的财产在他手上能抓多少年，也就是抓个八十年，然后撑死了一百年，然后他那个东西什么都带不走。所以让我看到这一点后，我就说哦那好吧，那我难道我也像那少年官一样悠悠愁愁的离开主就走了吗？既然想明白这一点，我说好吧，那我就卖吧。变卖一切所有的跟随神，然后那房子主要给我们就给，不给就不给。这样一想明白，哇，一下重担就没有了，然后就安安稳稳就睡觉了，然后我们就该干啥干啥，特别奇妙，神用很奇妙的方式，非常快，然后就让我们就把那个房子又买下来了，不是我们去求人，也不是我们去打算的，就那些年那个房子就是服侍主。接待人在我家里也不聚会，包括上次提到我们搬进去没多久 也是我的失误，差点房子被烧掉，但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也没有烧。就是说我们舍弃了的时候，主自己要用，他就会成就。就是我们不以今生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些东西为宝贵的时候，回到了那个主的手里的时候，主要用起来就特别特别的稳妥吧。这也是让我一点点信心的增加。后来我们到这边营地参加聚会，那一年还是在网上的一个聚会，就是他每次聚会他会有背圣经，有一节的经文对我也是触动非常大，他是在那个路加福音一章，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
他。
就是我们可以终身在他面前侍奉，这个终身在他面前侍奉和地上的工作是两码事，地上的工作你老了干不动了，
对对，
那你就是废人了，就没用了。但是呢，在主的面前的话，我们是可以终身侍奉的。所以后来包括高牧师他病重了以后，在我面前殷勤的服侍，一直到他最后就被主接走的前一周的那个祷告会，躺在病床上还给我们分享了半个来小时，包括最后那一天，他在等着地那个同工们去看他，我们不在，后来听他，就是他真的就是说活出了那句经文的意思，不以也就活出这边保罗的意思，不以生命为念，即使在病重的当中仍然是可以服侍，仍然被主看为宝贵，觉得特别的美好。我说这样子的生命在主的主手里，我们这一生真的就不用惧怕老，不用惧怕病，只要愿意为神用，你就可以服侍他，也就是说行完我的路程，神就是用各种方式让我们可以服侍他。就像保罗被抓到监狱里，实际上是在服侍主，和我们人所眼看到的不一样。包括高牧师他在病床上都病成那样的，他在服侍主，他的生命就是给人就证明神的话语的真实。现在就是很感恩，一步一步的看到就是服侍主的那个路很艰难不容易，但是这一生真的就是可以越过这个眼睛看得到的这个有限的生命，得着那个宝贵的永恒不朽坏的生命，而且在任何的环境下都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服侍主的，证明神话语真实的福音，这个恩典，这个真实的这个生命。
但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必须要请专家啊，请专家像老潘像张崇文弟兄啊，这个话和共产党这个话有什么不一样？他们也是为了这个，对不对？也是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呢，也不看为宝贵啊，只要完成党的托付啊，这不是完成革命大业啦？那证明马列主义，这不是一样的吗？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稍微弄清楚一点了，因为叫一个党员来读这一段，他觉得这个岂不是有点像吗？
共产党宣传的那一套都是虚无的
哦，证明了半天，到最后发现是假的，是吧？
对，
就很气。
什么共产主义什么那个，对。
有人曾经问过周恩来说，你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不是信仰？别人都不敢回答，但是周恩来说应该是的。
哦，应该是的，是吧？
嗯嗯。
因为这里边也就是党员的信念，对不对？
实质上到了50年代后期，他们高层已经把这事看透了。
怎么说呢？
已经知道就那么回事儿，因为跟苏联搞翻了嘛，搞翻了，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成疑了嘛，就不是一个真的，就成了一个真正的乌托邦了，就是实现不实现无所谓，掌权是第一的。
Okay.
所以到了66年的时候，毛泽东想什么办法把袁绍奇搞下去呢？在少山滴水洞隐蔽了，好像好也一个月还是多久啊？出来就发动文化大革命了。所以他们这就是最终就是高层的，他并不是什么说我以信念怎么这要我完成什么信念，我是完成什么信仰，我
已经不是了，
已经不是了，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帝王权术了，
那就
已经很清楚。像那个周恩来之后说了一句，他说 所谓的在中央这个搞好这个要处理好关系，实际上就是处理好与江青同志的关系。
与什么东西？
与他说在中央要处要平衡好和毛主席和其他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和江青同志的平衡的关系。
哦、江青同志的平衡。
所以这里面就与那什么信念呐、啊，与事业就压根没点关系、
嗯，
完全就是帝王权术了。
那
这些人的可恶之处就在于什么？从那个时候早就没有什么信仰了，但是他们原作这套谎话继续做下去，一直做到今天。
是是。
那有人就说了，明知道是把假话当真话，在传输给去不断的宣传告诉别人的话，这个人就做好了做一切坏事的准备。
嗯，听了是更伤心了。但是好像真的是这样
是的，所以我对国内的这个政治状况，因为我好像人家说你又不管政治什么的，可是越是老百姓呢、啊、他的政治命运比老百姓的就更直接，因为他所有的措施都会就是那个割韭菜都割到你的头上来。
嗯嗯，
有钱的有权的他们会想很多办法变通，他们会逃避。
从国民革命一直到这个国民党是吧，军阀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蒋介石卖鸦片，那个时候有志气有理想的青年人都跟着共产党去了嘛，因为那是一个理想，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可是这个想法他如果真的是从像张立雄讲的样，从他的中心就自己已经觉悟到不是这么回事，那还继续彼此蒙骗下去，那我不晓得这里边到底他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很破灭，然后就这样玩下去吧，还是怎么样呢？啊，他们自己是怎么回事的？因为这些年轻人显然曾经是非常有理想的年轻人嘛，要不然他不会去参加共产党搞革命嘛。
是的，
对吧？
对，曾经是的。
那他们一旦发现这个东西不对了，什么东西让他们继续这样弄下去？
因为上了贼船你下不来啊。
哦，那谁是贼呢？
从人们常常把共产党比作一个人来看待，什么党啊、母亲什么这些，他把它拟人化。
嗯，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工具。共产党的这一套权，这个政府班子这套这个措施，或是他的这个执政理念，它构成了一艘船，一艘邪恶的船。你上了那个邪恶的船以后，有千丝万缕的东西，或者有些毒素已经深入到你的血脉中去了。你这个离开也不是，不离开也不是，那只好跟着耗呗。台湾有很多写的。
对，我说写单就这个观念把它写了。
哦。
这个价值观的改变。
嗯，还很少。
是啊，是啊，就是直接，因为你非得对到圣经，你看不出来这个东西。
是的，是的。
呀、yeah, 那张弟兄也许可以哈。啊。
那。
众望所归对吧
等我把圣经读读三十遍吧。
你就把这句话读三十遍就可以了，拿来对照共产党是很好的。
我觉得共产党呢，就是有理想的很纯粹的一批人都死了嘛，不是死在自己人手里，就是反正对回来的不多。书的话高华写的是比较那个透彻，比如红太阳啊这些书都是写的很透彻。
嗯嗯。
很多学者也是看了高华的东西以后才非常觉醒。
那他这个你所说的透彻，就他从哪一个角度来讲是比较透彻？是讲他们这个
就是史料很夯实，而且他用的都是公开的史料，所以党内也无法把他驳倒，只能就不让他出了。但他的东西是，就是他东西很扎实，不是那种臆想的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就是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状况，怎么会有这一批理想的人拿到政权了？不管是民主也好，专政也好，他执政了以后他仍然要遭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难。但是这个东西怎么会后来变成这么奇怪的一个政治表象啊？而且大多数的中国人还在跟着转，他可以冷下来几年呢，现在又红起来了，这到底我们是毛病是出在哪里呢？那么难道这个事情这么难明白吗？为什么就叫不醒呢？也很难讲。老美现在也是有点类似但这个不说了，我们就基本上就是拿来我想跟大家谈一谈啊，这个24节呢，我是希望弟兄姐妹把它背起来。